Hello， 我是 Kid。
嗨，我是圆圆。
我是狗狗。
嗨，我是 Zoe。
2023年1月4号，无论你在哪里听到这个声音，欢迎来到脑内飞行日志。
Yeah.
好欸，我没有讲错。
新一年的录音，虽然不是今年的第一集，
就是第一次讲2023。
对对对，不错啊，第一次讲就讲对了。
没错，特别看着。那个时间的那个时间表
、欸，可是我觉得讲比较容易讲对，写真的很容易写错。
对，我这几天写错好几个文件，而且都是那种你没办法涂改的，
而且
又重写。
哦，我是说，而且有时候你又不是写2023，你竟然是要写112，对吧？我真的是有时候觉得那个写民国年的时候真的很麻烦。
已经很久没有写需要这个时间的文件，所以就还好
啊。
112
不用在那边减一，
对，112，对对对，112。
我写一些银行的文件什么的，欸，都是写民国的，欸，最近才在刚写错。
公家机关类的，或者是比较公文类的，是不是都民国年？
对，应该是，
嗯，
应该是。
总之，
大部分是。
祝大家
什么新年快乐。
上次好像已经住过了上一集已经住过了。
认真来说可能还不能算是兔年吗？因为这是农历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对，所以还不，其实还不算。对对对，
那个是日本是从现在才就开始算了。
哦，oh, okay, okay.
对，我记得了。
对，因为如果是以我们来说的话，应该还是以过完农历年之后那天才会开始各种的兔子吉祥话出现。
不知道今年会有什么样的兔年吉祥话，欸，就是各种无聊谐音梗之类的。
兔每年都一定会有的，啊，
不，
而且兔感觉就很好想啊，
不是很想要先开始想这个，欸，因为接下来会你知道，就是时间到了之后就是会充满着这种，
没错没错没错，
吉祥话。
那你们要听我们店的那个新春活动的 slogan 吗？
OK，
兔年的我们的是 Good luck to you。
Good luck to you。 OK OK， 现在好像
我是那种满额有抽奖，所以就 Good luck to you 这样子。
现在好像渐渐有走这种就是掺英文的，
对，连英文的都
英文的很多吧，
拉下水。
我觉得
比以往更多了，是不是？
就是说，而且之前的比较重复，就是可能都是那种什么，可能都好像可能都是 to 跟或者是，欸，其他的比较没有吧？
因为老虎去年都是台语，
啊，后后对，
后是用台语，所以可能是看年
啊，
可能是看他什么动物啦，
合理合理。
像我觉得，如果是龙年，应该也会蛮多台语的，什么龙安壮安壮啊什么的那一种。我觉得可能也是看那个发音比较好，从哪一种语比较好，从英文还是台语，或是哪里下手。
哦，
就是每十二年一个轮回这样，是不是？
对啊，
对，行销的人才们都很苦恼啊。
还好吧，十二年重复用一次，我觉得完全没问题耶。
哦，对啦，也是，可是你每一年都是要经历一次，就是需要把各种把那一年的生肖发扬光大，啊，然后做图啊什么什么，
对啊。
我光想到就觉得有，因为尤其有时候当你可能要卖的东西或什么跟那一年的生肖很难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痛苦。那我觉得兔子算蛮好发挥的，就一来它本来就是个可爱的东西，所以他就很容易有很多可爱的吉祥物可以好画出来啊，或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兔年已经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善的了。
友善，行销友善，
只用友善来形容。对，行销友善，行销友善。
我今天有想到，不是我今天有想到，我那天有看到一个算大事的事情，欸，我觉得算大事，就是我们那个户政事务所的资料好像外流了。
你说2000？
哦，我好像有看到，我有看到。
我觉得重点就是不是外流，外流都还好，但是那个数字真的是哇， 傻眼的大。
那数字是真的蛮庞大的，
数字都不像是真的了，你知道吗？
但我就有一种
户政事务所还是所有。
就是全台的户政资料总共有，
你知道我刚刚说的那个单位是什么？是2000多万，是，
对，
就听起来就是全台啦，所以对，
对，2000多万笔，
也才多少人？
超扯，
也就是2000多万人。
留去哪？留去哪？
怎么讲都不会中这种奖，就是不想中也得被迫中奖的感觉。
不过说真的，就是我对于资料被外流这件事情，我就有一种。好像都已经外流不知道多少次了。
对啊，对啊。
只是我不确定户政事务所资料是不是有更详细的资料。对，
我觉得我心里也是这样想，但是呢，他就是他的那个数量有点让我措手不及，你知道吗？
懂。
我懂，一开始还会想说，哦，是2000多人吗？就是，但仔细定睛一看之后就，哎。
对啊，就是外流嘛，一天到晚都在外流，什么东西都电话也都不知道流几百遍了，
对 对,
对, 对, 对，但就是当你突然发现说哈，什么 是有2000多万人外流了之后，你就会想说现在是怎么一回事，太夸张了哦。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大事，我没有讲过兵役就是回复一点这件事吗？
什么时候开始？ 我知道，但是我忘记什么时候开始了。
就是已经确定某一个不知道哪一个年次以后生的人又回到一年兵役
哦。
那因为就我们都已经不在那个范围，所以我只知道这件消息。只是因为最近棒球圈又就是那个沸沸扬扬的，
某为什么？
就简单来讲，就是有一个目前在美国打大联盟的选手，那他。理论上应该是属于列管，也就是说当国家需要你回来打重要的国际赛的时候你是不能拒绝的，因为你只当过，因为你选择了当12天的兵就完成了你的兵役义务。他有一个类似那种补充兵条，补充兵役还是什么役的一个交换条件吧，概念是这样。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呢，总之因为是他就是简单讲，因为他在大联盟嘛，所以他其实就想比较想要积极的拼在明年的，就是合约什么之类的吧。然后所以他是不想要回来打的。然后所以就是，他用一些比较，就大家会觉得他是用比较闪避的方式去闪掉了这一次不用被硬性征召回来当兵的状况。对，
嗯，
当
就是
当球员啦。
对，
不是当兵啦，
对对对，对啦，对，没错没错没错，但大概是这样。
哎，他几岁啊？就是他离兵役多久了，你知道吗？
他离兵役
我其实想知道一下，我们那个列管大概要列多久这种感觉？
列五年。
哦，
他不是到、
okay.
他不是列到某个岁数，而是你一个年时间线。
嗯嗯 嗯
对对对，他那是列管五年。对，虽然的确以球迷的观点来说还真的没有他跟有他，认真来说不是说没有他就一定会比较不是说没有他就一定会输，有他也不见得会赢，可是就是
反正他现在就是至少在大联盟的人也不多嘛，我们对、啊、
没有，现在就只有他了。
对啊对啊，所以合情合理嘛。
对对对对，反正 前几天就沸沸扬扬在吵这件事情，大概吵了一个礼拜吧。大家都说你不回来就不要回来，但你就回去当四个月的兵。主要就是很多人都还很气，就是哦，他当十二天的兵，然后又可以不用履行条件什么的。
可以懂啦，可以懂啦。
对，我就有一种 OK。我好像没有资格愤怒，所以就算了。
之前这个话题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这个心情，就是说我了解大家同意或不同意的看法，因为其实他不只是延长兵役，他也有把训练内容做调整，那是可以理解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可是我也可以懂，就是说大家其实我们就是那一群对于兵役一直以来都不太信任的人，我觉得对，因为大部分都觉得兵役没有用。
同意。
所以 那个时候刚好我们两个人都不用当兵，这件事情也就是真的有一点就没有话语权啊，
没有
立场啊，对啊，我了解，我也可以说的很好像说啊，这就是可以为国家的军事做准备啊这种讲法，可是我他妈就没当兵，讲这种话超像在讲风凉话的，
是超像，就感觉就是、
就是、
对，就是，
对啊，所以我就
记得好像给的配也有调高，
对啊对啊，就变成一年、每个月是20000多，就是等于是你有点上班的感觉了，
嗯嗯嗯嗯，
对啊，所以可是这里面确实也有很多问题啦，那不过这个我们。可能可以做再做一集的详
聊，
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内容啦，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没当过兵，
我们四个人都没什么话语权、
啊。没错，
其实你们搞不好有，你们搞不好有，最近还要吵什么女性要当兵？
哎呦，他们年岁也过了好吗？
所以我说你们比较有那个资格去针对最近的事情发言。
老妖三小
了，我的腰已经承受不起。
哦、你的，我想说你是最小的老妖。好了，这周大事好像就这样吧。
对啊，好，那我们今天也是要聊轻松一点的东西。我们跟上礼拜相反，就上礼拜聊一些严肃的东西，但是现在先讲一些严肃之中，我们其实要聊一些轻松的东西。
没错，
那
这周话题上礼拜
对延续上礼拜的讨论。就其实蛮想聊的
有一位主角、欸、有一位成员刚从我们今天要聊的那个地方回来，是 Zoe 上礼拜刚从日本回来啦、yeah. 恭喜恭喜我们今天要聊
恭喜三小，恭喜他有回来是不是
恭喜他回来
健康的还没有发生什么事，
但我觉得看起来是回来之后也是正常的生活，没有
还没有确诊
对没有确诊、
啊、我其实有蛮好奇的一点是你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因为现在进来是0+5嘛，
对，
你那
0+7啊，0+7，
那你是还需要在日本做 PCR 吗？还是你只要
不
发烧就好？
不用、啊、
都不用，
好像你不发烧你就过去了、
啊，哦、oh, okay, ，
他只会侦测你的体温，
okay.
然后
他只侦测体温，哦，
对，然后你回来的时候你会拿到一盒快筛
，OK，
入境的时候他会送你一盒快筛，
因为要0+7是不是？
对啊，他会叫你入境第一天先筛，然后之后就是你跟平常手续一样，就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应该是2天就要筛一次
，OK。
我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其实最麻烦的都不是回来要隔离或者是什么。最麻烦的是你在国外要做 PCR 这件事情，因为语言不通的状况下，你真的是很难预约。我在美国已经算好了，我就想说啊，我如果在日本又需要做这做 PCR 的时候，感觉就很麻烦。不过现在不用嘛，那就没差了。
嗯，我还特别买那个保险，就是如果我在国外染疫的话，就会有怎样的补偿这样。
哦，很跳哎。
啊，这个可以买哦，
有一间有开放可以买
哦。OK， 对，我刚刚的想法是在国外染疫这件事情，他们之前的染疫保险还赔不够，他还是太敢开了，
只有所以只有一间有开啊。
哦 ，OK，
对，
因为
我
总觉得、
就是、买了一下，
其实出国还是你在国内也没有比较不容易染疫啊，就是现在各国真的就是快变成一个反正就是常态性的。的流感了、感受上是这样啦。
对啊，我最近有两个同事的确是确诊了
那他们有买
但是我觉得我这有点不清楚了、哎、我不知道他们过期了没、哦、然后他们我觉得应该是跨年的时候中的了。
哦，你是说不是出国的是在国内？
不是出国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
哦，我以为你是说出国的时候。
没有没有，大家都很安全的回来。
讚
讚。而且大家还是在日本还是蛮多人都是戴口罩的，所以还算是蛮安全的啦。
所以大多数人都还是戴着，
大多数都还是戴着。我很少几乎没有看到有人脱口罩。
是哦，
嗯，
其实台湾也是啊，
观光客拍个照这样
子。对啊，台湾也是啊。
嗯，
对啊，就是基本上可以不用戴，但是大家还是都戴。
快变一种习惯了吧。
对啊，就会觉得哦，没带有点没安全感。
我现在是只要在外面，我基本上就是会拿下来，因为除非我那天觉得真的是特别冷，不然我都是把它脱掉，因为我还是觉得不戴口罩呼吸比较舒服。
我也是推广拿下来人员，我基本上
是带一半。哎，
刚开始的那个礼拜，就是刚解封的那个礼拜啊。
嗯，
我觉得街上只有大概一个人会把口罩拿下来，就是我。
差不多，我的感受都跟你一样。
对，体感。
然后我都想说，到底是我是不是我记错时间了？下礼拜才开。
嗯。可是我是觉得穿脱脱有点麻烦了、啊，因为我进办公室也要戴。
好，对我同意这点，看这穿脱脱有时候真觉得很
靠谱。我要去餐厅的时候，我要再戴一下，还是干嘛？就是进到室内我就要戴一下。
对，就是进到室内要戴起来这件事情，
我就会忘记口罩放哪。
没有，我那天就说最近最白痴的行为就是这样啊，就是走进餐厅前把口罩戴上，然后坐到座位下来的时候，坐到座位之后就会脱下来了。然后要去点餐的时候，怎么再戴上？
又要再戴上？
是，
到底在干嘛？
有点麻烦了，有点麻烦。
不是，这已经不是麻烦问题了，这整个行为上就是充满智障感，你知道吗？超级不合理的。
我推对，其实
对啊，
就不用戴就好，就是进到那个场合，其实好像我觉得就不戴应该是没差了。
就对啊。好啦，但我们今天应该是要讲一下那个开心的事情、
啊、开心的
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没有 很不开心，就蛮有趣的嘛。
对啊，先看你最主要去的地方吧。你这次主要是去那个吧？对不起，
我就是去东京啊。
不是说迪士尼对吗？
对，我第一次去迪士尼。
你第一次去迪士尼、
我第一次去日本迪士尼。
哦，对吧，我想说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去迪士尼。
我第一次应该是去香港的迪士尼。嗯、
照着流程走，照着亚洲人的流程走。
亚洲人的流程、
哦、也不一定啦、就
是、
就是非日本的亚洲人。
入门款。
然后那边一开始就是最便宜的地方嘛。
嗯。但我觉得这次迪士尼它有就是它有更新它的那个。它的快速通关的
规则
机制吗？因为以前是不是要去跑到一个地方抽那个票？
以前应该是简单讲，以前的规则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全球迪士尼都改了。以前是要用抽的，你不见得要跑到一个地方，可是你也可以下载它的 app， 然后你就可以提前抽签，然后预约时间。
哦，我以为那是最新的。反对对，我的确这次有下载那个 app 抽。可是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开门的时候立刻抽，你基本上就别想了。
然后你整一张是不是
就别想、就是、你后面没有 他前面就是被抽完了，你之后你就别想你会再有机会可以抽、
欸、那日本的跟美国的不一样。日本跟美国
我没有去过迪士尼，我现在很听不懂。
就是他会有一个 app 嘛，然后你可以抽每一个设施的
快速通关券
的牌、oh. 叫什么、啊、对，快速通关，
就是快速通关了。
然后你可以抽，就是你可能到那个时间的时候你就直接再去就好，你就不用排这么久。可是基本上它的票其实好像有限定，所以你开门如果没有抽的话，你基本上太晚去，你后面就不用想再把那个 app 打开用。
哦，你的意思是
连抽都不用抽了？
它有限组数，
它有限
抽到就是没了这样。
其实没有限，我不确定日本跟美国是不是一样，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是的确一开始你会先抽一个，可是你只能抽一个、嗯、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抽了火山历险，好，假设我抽火山
过40分钟后才可以抽第二个。
我在火山历险还没有排完之前，对，你都不能抽其他的，要不然就是过一段时间、
嗯、
因为你排比较长的时间你可以抽下一个。所以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其实实际上我大部分时间都还是抽得到下一个我要去玩
的
设施，大概就是我每两个小时有一个快速通关可以用的概念。但是有时候其实你快速通关玩完，你中间大概就是可以再去玩一个你要排比较久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快速通关一个排队，一个快速通关一个排队。
嗯嗯嗯，可是
我比较没有遇到塞车，没有票，没有抽。
我们有这样抽吗？
我的印象中应该也是这样，没有错。可是我完全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东西可以抽。就是抽完了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下午我一直刷，我都没办法抽，最后我就只好直接付钱买那个快速通关票。
没有付钱的
是付钱
的、欸、
对，付钱是额外付钱的。我说免费我完全没有办法，
他就是没，对啊，他就是没有。
那可能就是日本比较、
啊、
日本可能比较少，或者是人比较多之类的，
有可能。所以我就直接单买一个设施，这样一个设施快速通关票在台币400多块吧，
差不多。嗯，我那时候我印象中30美，
30美
多吗？哎、欸，
不是啦，30美是好几个吧，是综合的。
对啊，可能三个吧，你那三个吧。
有30美可能是三个，有可能。
对啊，太贵了吧，30美一个。
没有、
啊
哦，我知道，没有，我知道为什么，因为美国可以花钱买的不多，它只有非常热门的设施，它才会开花
钱买。对对对对对，对啊，日本也是这样。
嗯，那对啊，嗯。那、
啊、
那可能是我记错价格，总之我记得那个真的是蛮贵的。对，
嗯，
但是去的话我是觉得尤其是现在去应该就是直接买了啦、欸、对啊，對，就算你是平日应该也是一样。
哎、欸、可是如果、
我是平日去的没有错。
对啊，
嗯，
可是如果你那快速通关，
嗯，
你也是用 APP， 然后你买票的时候你是有买有快速通关的票？
对，我用 APP 直接买。
哦，好吧，那就是你。
他也就是限定那几个商品可以买。
对啦，对啦，没错。
其他的就免费的，根本就是我没有看过他有出现在我的 APP 上面过。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算了，没差，你都回来了。
尤其是那个表演，表演的组数是限定蛮明确的，因为表演可能一天就那。
表演是真的比较没办法。对，我在美国表演就是不好抢。
别想。
哎、欸，表演是拿票吗？表演不是直接去哦、喔，
你也可以直接去啊。
有一些表演是要抽的
啊？是吗？
直接去的话，可能应该说他抽的可能是我猜是有特定的位置，
因为我、
啊、有可能啊。
反正我就记得，
其他的就是你自己在外围自己那边卡位那边排。
反正我就记得在美国的那个没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好像特别卡住进不去的感觉。我印象
美国、
哦、
我们那时候去奥兰多
的
时候
才需要，
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奥兰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快速通关是另外一种模式，
就是买好的，
那时候是买好的，然后之前提前已经预约好时间的，
嗯，
不像我们，不像这一次跟肉姨这种是新的模式，
哦、
你不是你算提前预约时间，可是你只是预约一个，我们那时候是前一天就会先把接下来的都book的差不多了，我记得，
对，
、
哦，
所以就是时间到的时候就过去。
对，所以才说他快速通关有改版过，他现在也叫什么什么神奇精灵小帮手之类的，
哈
哈，
好、哦，
我就不清楚了。
这个削钱的东西还给我改一个这种名字啊？
对，
神奇精灵。
我唯一觉得它的有用功能就只有在于这个测试要排多久，显示的还算蛮精准的这样。
啊，这倒是、啊、
其他的就对我而言这个 APP 就是没有用的东西。
没有用的东西，
看超心酸的，就是我每一个都尝试抽一次、哦、没有办法，表演没有抽到半个、
欸、可是美国的他有很多玩的东西耶，就他 APP 会跟现场有一些互动
哦。日本好像没有，好像没有
说嘎。OK， 我以为这个东西会，因为我觉得它蛮好的。我本来以为它是会全，就是
我以为这应该是要全体性。
你是说 APP 跟什么东西互动是可以干嘛？你说 AR 吗？这种 VR？
嗯，我忘记有没有 AR， 但就是它可能有些小任务，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你走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它这边是有一个小游戏可以玩。比如说你在排队的时候，
通常是排队的时候，
对，然后它会对应那个排队的那个空间，就它应该是。应该是类似
对应那个设施啊或什么，然后就会有一些小东西可以玩。
没有欸，没有欸，我没有看到这个啊，好新奇哦。
就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有这个的。
对，这个有，这个有。我那个时候去的也还有
啊。
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有遇到的、這
個。欸，去年又去一次哦。哦，对好对好。
对啊，我去 啊。
你有去迪士尼？
对，我说有可能，我有去迪士尼，我有去迪士尼，我去加州的。
啊，对，
有吧？我怎么记得那时候我们有聊到啊？
好像有，我记性就烂啊，没事。
我第一次去东京啊，所以我就走一个观光客行程。
嗯，
就是观光客该去的打卡点就去一下，
什么晴空塔、啊，什么
东京铁塔、啊，
还有什么？我想想看，我上次去
秋叶原在东京吗？虽然你可能不会去
东京铁塔，
在东京，在东京，但我就路过，没有特别去。
对，秋叶原应该就不是你的目标，我想对。
对对对，可能因为观光客行程有点跑不完，还有明治神宫啊，浅草寺啊。
哦，日本寺庙，
蛮想去看浅草的。
浅草是蛮漂亮，但我个人比较喜欢明治神宫，比较有一种突然间想跑到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
哎，是那个
场地非常的大，
是那个千鸟居那个吗？
不是，不是，那个应该在大阪。
OK，OK、okay, okay.。
对，千鸟居那个我去在大阪。
明治神宫它的范围有点很大、欸，你要走到寺庙之前，你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树荫的路。
嗯，
大到让我觉得这边不是在 city 里面，它好像在一个近郊更外面的感觉，就很大，整体都很大，就很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
嗯
嗯，就很不像都市，但浅草寺就有一种非常观光客的感觉。
浅草寺是
非常的繁华，就是有雷门的那个。
对对对，是雷门那个吗？
对
雷门是什么？
大灯笼的那个，
大灯笼，
大灯笼。
雷门踢足球那个。
两金堪吉。
大家的雷门都不一样。
OK OK。
对啊，我还有特别去求他那个签，因为听说浅草寺的特别准。
求什么签？工作、姻缘。
看得懂
运气啊，你就当做神明都会懂好了。哦、看得懂吗？你没有没有，你说我看得懂吗？你就上网查翻译啊，大家都会翻。
哦，也是啊。
可是我觉得他签筒跟我讲的不一样，因为我想象中的签筒是，你知道台湾的那个不是就是摇摇木头的上面，
然后有一根跑出来，
就会摇出来嘛。可是它是一个银色的罐子，但只有一个超迷你的洞，然后我怎么样摇都摇不出来。
那最后呢？
我就把它直接倒过来摇啊。
倒过来，
就是我
感觉很暴力，
我以为是上面这样摇摇，它就自动长出来，没有哎、欸，我就把它翻过来，那边狂摇，然后什么时候才长出来？就摇得很狼狈，很好笑。对啊，
那你掉出来的
签，
我是小吉莫吉，
哦，莫吉莫黄，
莫吉，
靠，我差点跟你讲同一个笑话，
还可以，你要讲出大叔的笑话出来。
是我喜欢的 style 的笑话，
还可以啦。但我觉得拍照蛮漂亮的，拍照蛮漂亮的。
那你就是拍照行程。我明明就去过，但是完全忘记雷门这个地方长什么样子了。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灯笼啊。
对，就只记得那个灯笼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寺庙里面我已经
有了，我还要把那个烟试图把铺在自己身上，就点。我有去买烟，买那个香烟，哎哎，不是，
越讲越奇怪。
你说香
啊，
香吗？
线香，线香啦，线香，
买烟，买烟，
我刚刚突然想不起来那个怎么讲，你知道吗？
真的是
线香，
你的中文又再次死掉了，
又再次死掉了。明明我家有香。
OK，
搞得我那边大失忆。OK， 反正我就买，然后因为他说，就是他们好像网上就写说，如果把那个烟染在身上，会得到一个去晦气还是得好运那种感觉。
哦、
oh. ，所以你就看到有一些人就会在那边，在那个香炉里面一直这样把那个烟往身上铺，这样子，那边捞，就是我觉得蛮
妙的。到底是多污秽需要这样？
然后我就回家的时候就是一身的那个香烟味
，OK，
啊烟，对，
香
对，没错，香的味，
香
的，它的名字到底是什么？
香的味道我们都知道，
对，香的味道就是香的味道，嗯，蛮妙的，蛮妙的，
寺庙、
哦，
寺庙蛮值得去的，
因为我觉得东京有点小无聊哎、欸，
嗯，
就是主要如果你不是去寺庙。你就是在逛街、
哦、完全同意，
因为它太都会了，它就真的是一个很大，比台北在繁华十倍的一个巨大 city 的感觉。
我是觉得十倍太夸张了，但是好，
我真的觉得它很异常的繁华，因为它的范围又太大了，就是每个地方都很繁华，
嗯，
然后繁华的程度又比台北市在高出很多。
哦，
嗯，对，
可是我刚才想说，假设你今天不是去寺庙，就也不逛街，你本来预想中还可以干嘛？
预想中可以干嘛哦？
对啊，
更多的
玩，没有一些
文化熏陶。
哦，OK OK， 比如说博物馆，
没有对景点的感受其实蛮不一样的啦。不过我觉得东京
景点不多啊，
你要去上野还是有刚刚说的艺术气息的地方，因为上野那边就是美术馆跟动物园啊，然后什么那边聚集在那边。
OK OK，
对，但是
要一直跑美术馆了，有可能。
对，但是不是台北市内，是东京都内的那整个整个氛围实在是
整个。嗯，
对，城市感真的非常强烈啦。你没有去过吗？圆圆没有去过吗？
我去东京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已经没印象了。
OK，
我现在我后近几次去都是去大阪，但大阪就很舒服
哦，
所以我也感受不到就是东京的那个
都会感，我觉得它跟大阪的感觉真的差很多。
对，我真的同意
大
阪赞，
我个人去大阪觉得还不错。
大阪真的好赞哦，好喜欢哦。
然后东京完全跟我想的就是真的是。不太一样，而且我因为我是去七天嘛，我就觉得七天也太久了，有点多。就好像如果你真的没有要买东西的话，你会有点无聊。
OK，
嗯，就是你很快就可以把主要的观光客景点逛完，然后差不多拉面吃到第二碗、第三碗的时候，我就不想再吃拉面了。
那是你的问题。
我就
想吃拉面啊，可是 OK， 讲可是日本除了拉面，还是有其他东西可以吃吧？
有啦有啦，因为我就是没有做太多功课这样。
那你这次吃最好吃的是什么？你觉得？
这次吃最好吃哦！
我靠，想太久了吧？超级不像去日本的人呢、欸，
感觉是不是真的只有吃连锁，所以比较难。
抹茶冰 ，OK。
对对对，因为我去一家冰淇淋店，然后他是卖那种抹茶浓度有一到七级的抹茶
哦， oh, okay.
然后我就直接点最重的七级抹茶，然后再加上它有其他茶系列的口味，所以我还有加一个玄米茶。
嗯，
哦，
它的茶系列都做得很棒，然后那个抹茶的那个浓度让我觉得蛮惊艳的，就是蛮浓郁的，就是比我想象中的好吃很多。
嗯
嗯，
感觉还不错。
这是我去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嗯，其他我好像还有吃鳗鱼饭啊，然后也有吃寿司、
哦
嗯。靠，被你讲的好普通哦，鳗鱼饭啊，
那就
鳗鱼饭、
啊，然后也
有吃寿司。
你刚去了，为什么感觉很？
我跟你讲，因为我对于食物的要求很低
哦。
OK OK OK，
没有低于我，没有太难吃，我基本上我都会做好吃的，你知道
？OK OK OK 。
再加上我跟你讲、oh. 我那这次的伴侣，我真的觉得伴侣的那个这次的
旅伴
这次的旅伴
人家想要有伴侣不行哦，你就让他讲呗你就让他讲呗奇怪，
搞不好是伴侣，抱歉我
觉得
我不应该质疑
过分过分，
我错
我觉得旅伴的实性要跟你要有搭到才有办法
哦、
因为我的旅伴跟我的实性有点落差，就例如说我超想去吃烧烤店、去吃和牛还是什么的，他会觉得说啊，他不喜欢烧烤店的味道沾了一身、
那就把它放在行程的最后一个啊，
然后他
就回家、
好吧，没有，就他可能是连吃都没有想吃的意思，
竟然会有人不想吃烧肉、
然后我就想说啊，好然后他可能就很想要吃
好
就是他可能会比较想吃定食类，然后我可能会想要吃寿司，因为我就觉得我都来日本，我就想吃寿司。
Okay.
对，可是他又是走那种 freestyle， 就是那种他觉得可能附近有什么就去吃什么。可是我会想要，就是我是属于那种计划型的，就觉得我都特别来这边，我就要找一间比较小有名气，或是有点评价不会太低的店，特别去吃的那种人。就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配合对方，也没有特别吃什么。
哦，
嗯，
我印象中去东京那一次，我自己记得最深的，因为那是我唯一间去两次的餐厅，就是北极星蛋包饭。
蛋包饭。
对，我记得叫北极星吧，我应该没记错、我其实。现在有点不是那么确定啦、因为要去查才会 就确定到底是什么。然后它就是，反正它就是有很多，基本上就是蛋包饭嘛，但是它有蛮多不同的炸物的口味，就是你旁边可以配的有炸牡蛎啊、炸虾啊、
哦、
炸猪排、啊。
OK。
对对对对对。然后它就是，反正海鲜相关的炸物真的都好吃到靠北。
哦。
对，真受不了的那一种，所以那是我唯一一个在，因为我去只有去五天吧，然后又有一天是在迪士尼里面，所以其实基本上在外面吃饭的时间就是四天左右。然后我觉得在这四天的行程愿意拿两餐去吃一家店就是他的证明。
真的？
对啊，
这是真的。
我在没办法，我对于，因为我对于东京的印象真的是没有了。可是如果在大阪的话，我印象中我有吃过一间，我那时候是在大阪吃，就是大阪烧。然后你就，因为你就觉得啊，来大阪好像就是要试试看到底道地的大阪烧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道地的大阪烧有点太咸，但我还是吃了两次。就是
心里想的它很咸，但还是吃了两次。
就是它虽然口味有点重，
跟吃两次一样，
可是它是真的好吃，那个料跟那个扎实感真的很爽，但是就是稍微咸了一点，对，但是真的是好吃。我一间店我也是去吃了两次。
你说同原来是同一间哦、喔，我以为你是不同间。
我是同一间吃了两次，对对 对。
我在日本最印象深刻的一餐是，因为我们通常我那一次我唯一一次去日本就是我大学毕业旅行嘛。然后因为大家都学生、oh. 就你知道预算已经有限，然后所以吃饭其实几乎都是比较偏随遇而安路线，就哦附近有什么我们就找一个，我们不会特别在
不会先查
好先去查、嗯、但是唯一有一间我们整个行程，我现在正在看着我们那个时候的行程表，那个记忆涌上。我们只有一餐是我们事先在台湾就已经决定好，然后甚至我们好像还有定位，就是我们要吃那一间是就是烧肉，所以我刚刚很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不想吃烧肉？那一间叫做烧肉立丸，就也是在大阪，因为我们去大阪，然后是在我们好像是在新斋桥附近吃的，因为它也是有分店的那一种， oh. 然后它是吃到饱，我看它吃到饱好像大概一个人大概台币好像800多吧，然后
差不多。
原本是因为我朋友查到，然后说就说很想去吃，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有点犹豫，因为我们就觉得还、啊、要去日本吃到饱嘛，我们吃得了这么多嘛，而且那个价位其实也是偏高，但是因为看起来真的很赞，我们就去吃，结果真的很好吃欸。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们在就是在日本吃烧肉有那种快乐的加成，还是我们那天真的很累之类，我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加成，在新斋桥走到很累之类的。但真的，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好好吃哦，就是唯一有计划的一餐，非常好吃。我不知道他现在活着吗？这间店应该还活着吧？不知道，但真的好好吃。我觉得去日本好像还是要有一餐要吃烧肉欸，跟台湾的还是有一点差异。
应该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蛮就是因为你在日剧啊或什么其实都蛮常看到他们吃烧肉的
哦，对对对对对，
就我觉得有一点代表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确定为什么，但是总觉得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其实有一点代表性的感觉。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去吃烧肉没错，而且我们虽然没有特别先预定，但我们有稍微查一下这种评价高的烧肉，但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吃烧肉是冲着日本和牛去的，我们有特别查说这间的日本和牛是好吃的和牛，然后我们是冲着那个和牛去的，对对对对对，不知道是不是跟和牛有关系？
感觉台湾烧肉也很多，所以我也会冲着和牛去，就觉得日本
也是
要吃和牛的那种心态去的。
我在日本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们到现在就是我们一行人一起去了，到现在都会记得这件事，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日本吃到的炒面都难吃到不行。你没有在日本吃过炒面吗？日本就是日式炒面那一种。
我吃过炒乌龙，没有吃炒面，可是我觉得概念应该不一样吧。
我们那一次蛮神奇的是因为我们住民宿，因为我们去8天7夜，然后是住在大阪，在金宫站 附近的一个民宿，然后是就反正那一栋就只有我们，然后而且我记得超便宜的，就是它是合适的房间，就是榻榻米，然后我们就是睡同铺，然后有厨房啊，有洗衣机、浴室什么，反正就是东西还蛮齐全的。我记得多少，我看一下多少。
你还有记价格哦！
我现在就在翻我们那个群组，日本群组，
那
個、一
个
人我们住八天七夜，一个人2971，
八天七夜2971，哇，超
便
宜，
超！而且重点是那个地方很大，很舒适，而且离那个京宫那个 JR 站很近，
嗯，
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我们那时候住的很便宜又很开心，
但
我们
不好吃。
对，因为我们住
民宿嘛，跟
那个无关啦，我们自己
这没关系吧，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每两三天
便利商店买一下，
我们会买便利商店或者是我们前一天就会去超市买一些简单的食材来做。然后日本的超市不是都会卖一些盒装的熟食吗？
嗯，
结果好像是
我有点忘记，但有卖炸鸡，
日本的超市都会，对对 对, 对，那种什么生鱼片一盒啊，或者炒面一盒，一些炸物啊，天妇罗之类的。然后好像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我有一个我们其中同行的一个友人就买了一盒那个超市的炒面，然后隔天就是微波当早餐吃，结果难吃到他的表情我到现在还是很难忘，他就是难吃到一个觉得他不相信日本的炒面怎么可能会难吃到这个程度。所以他后来我们去了别间超市或去到别的地方，只要有炒面他都绝对会
买，
结果都很难吃。
我反而最有印象是我去的那间那个住宿，他付的早餐是那个生蛋酱油拌饭。
哦
哦哦，
你知道就是一颗蛋，
一颗蛋，
日本人很爱吃这个，日本很爱吃这个。
然后我就一直有点犹豫要不要吃，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胃不好嘛，我想说我会不会吃了这个早上会发生什么事吗？就有一点想说怎么办，然后正当我觉得不行，因为他其实也没有其他的配菜，因为我那时候很晚下去，他说好吧，那看来就是我要吃这个，然后就我要去捞饭的时候发现哎没饭
还想吃啊
还想吃啊，好啊，
还敢挑啊，
我就没得吃了。然后因为我同事就直接说他不吃，因为他之前好像吃过就拉肚子，我就说可是日本的可能比较不一样吧，
我觉得日本
感觉蛋应该有特别挑选过，
因为其实
我
没有吃，
我
没有吃过，就是这个就是这种酱油，然后一颗蛋一个白饭。可是我每次想到那个画面，我都会想到就是猪油拌饭上面打一颗生蛋，感觉就超好吃啊，
就是一样，
感觉就好吃，
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感觉就超好吃啊。
对，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哦，就看你能不能接受那个深度了。
对啦，可是主要是因为生蛋那颗蛋。
对，因为他们好像都蛮。他们蛋系的料理倒挺多的，我觉得日本各种蛋，
玉子烧啊，然后什么，
然后对
蛋
也很要求，哪里产的啊，或是这个味道怎样？
他们那个
会
有
那种鸡的履历啊，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鸡的履历是什么东西？
就是蛋的履历啊，产地啊，产地那些的
啊。就是嗯，你
是、哦、
比如说
有
些是你可能扫 QR code， 你就能。看说哦，是哪一只哪一个牧场的哪一只鸡生的这颗蛋这样子。
哦，
而且我看到的时候，那家店是上特别还有写说，期限就是一天。
OK，
就你真的要吃它完，然后期限就那一天而已，不能再玩了。
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特别的跳过，应该还是有特别跳过。嗯嗯，但我没有试到啦，所以就可惜喽。
我大学的时候吃的连续吃了一整个礼拜，
真的
就觉得蛮
自己买一盒蛋
啊，就蛮喜欢的，然后我就自己买蛋，然后吃了一整个礼拜，
爽哦！其实那一个礼拜之后，应该
其实没有那么开心，因为就是我那时候能买起的蛋，一方面那时候也是就是有些贫困，然后所以能买的蛋呢也没有到多高级。那酱油也没有多高级，所以就是 OK， 但是差不多已经吃到极限了。
超霸的概念吗？
也对啊，有一点啊，因为白饭很便宜啊，然后鸡蛋一颗两颗这样子，然后你生蛋拌饭其实很容易就可以，
没有酱油、
有啊，当然要有酱油。没有没有没有，圣诞拌饭就是有酱油的，哦，基本上，啊，基本上就是有酱油的。
哦，
对，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呈现方式啊，但我所知的就是这样。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吃了一整个礼拜，超夸张的，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夸张。
一个礼拜是真的久，
但他们还有那种专门做圣诞拌饭吃到饱的地方。然后他就是告诉你这个蛋从哪里来，
哦
那个蛋从哪里来，然后你可以配，好像可以配不同的饭，就是米也是有不同的地方，
哦，
对，
酱油，
对对，酱油我忘记有没有了，我不太确定。嗯，然后你就可以点搭配，然后你可以一直在那边吃圣诞拌饭，但好像只有圣诞拌饭，我觉得这个吃到饱有点不知所措。
就
是一直在吃吃那个，
而且感觉胆固醇超高，哦妈，一堆蛋，
确实，
对，现在开始会在，欸，现在开始会在意这件事情了。
那你们有去过日本的那种庙会或是祭典之类的吗？
没有哎，欸，刚好都没有跟上，
可是
我有去，我有去
哦。
而且我去的那一次很神奇，是
你断线了，
就有点像是盂兰盆舞。
他是不是完全没有听到我们在说什么？
对对对对 对。
然后他就是有点像
哦，没有，那他应该是完全
庙会一样，就会有一个。
可是我听得到他的声音，
我也听得到他讲话。
对啊，
很神奇，是那时候其实是好像是也是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然后在去之前就有查到说。哦，会有一个叫做八尾河内鹰头祭，就有点像是盂兰盆舞大会的那一种，然后它就是有点像一般日本庙会一样，就会有一个就会有很多小摊贩啊，然后会有人跳舞啊，或者是一些他们的一些可能传统仪式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如果那一天的
他完全没有感觉到说都没有人要跟他
会话，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哦，如果那一天的行程结束没有很累，好像可以去看一下。结果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就他们正在挑战同时最多人一起跳盂兰盆舞的金氏世界纪录。
我就看你什么时候会发现，
啊，很多人就一起就是手拉手啊，然后在那边跳舞。然后我们刚好参与到了那个，然后在那边
我好想把这段
剪
进
去，
剪
了，
不会吧，不会吧，就是像这样子啊，
世界纪录的瞬间，他们破金世界纪录的瞬间，而且很热闹，因为还有那种 SNG 车连线之类的，所以就当下又有记者啊，然后又有 SNG 车，然后在成功的当下，就是好像是数完人数还是什么，好像还要到一个时间点。的那个当下，然后全部人就是在场一起喊万岁，那个超好笑的，就是整个气氛非常的热闹。
老实说，他的故事
全部人就是在场一起
是蛮精彩的啊，
那个超好笑的，就是
完全没有人给他回应，
气氛非常的热闹。
他现在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为什么都不理他？
对啊，我也觉得
他听得到我说话吗？
当然是听不到啊。
听不到
，当然是听不到啊！
听不到，
不是听得到，但是你听不到。
我们
现在有听到吗？
哦，我现在有听到，
听到了。
我刚刚已经快江郎才尽了，
干我个白痴的！
我完全不知道刚发生，我就想说，天哪，你们太冷淡了吧？你们怎么会
超好笑？我们一直在后面讲你坏话。
对啊，
因为我们一直听得到你的讲话，
而且你完全停不下来。
我原本我很想停下来，但是我就看着我的语音连线是满格，就是它那个它是满格的。我想
你可以等我们 feedback 啊，
但应该不是网络有问题，所以
我觉得你的语音连线都在骗你。
对啊，他都在骗我，气死我了。害我一个人尴尬那么久，我想说
超好笑，
对这件事这么不感兴趣吗？害我还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好啦，给你一次机会重讲。
不用啦，你有录音吗？对不对？
啊，我有录音啊。
那你就不用重讲，因为状况
是那一段很悲伤欸，那一段
不会啦，你会搭配我们后面的这些。那个对
废话。
我会帮你。
我刚一瞬间觉得 就是这个团体好冷漠，没有人情味的团体。
好，那决定是用后置剪是吧？
对，
谢谢。
不
用
重
剪，我没有去到季节，但我这一次去的时候刚好是遇到圣诞节嘛。
嗯，
所以我
是
有
就
是
特别针对圣诞节，就你特别针对圣诞节去的。
对，特别等到圣诞节过完才回来。
爽哦！
想说来感受一下日本的圣诞节啊。
嗯。
然后我这次有去他们那个好像号称最大的圣诞市集，
嗯
啊，
在日比谷公园那边，然后它
日比谷公园 ，OK，
就是一个蛮大的公园，在那个东京车站的附近，
嗯
嗯，然后它的票它其实是要先预先的购买，它有指定时间入场跟天数这样子。就是因为它是维持一周的市集，所以你要先指定
是公园的市集，然后要预先登记哦。
对，对对对，
真不愧是日本人，
嚣张哦！
你要事先买票哦，然后你要先指定说你什么时候要进去，这样。
OK。
所以你不能就是突然间要去就可以去，你还得等候入场。嗯，所以就要指定时间去。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市集的确真的挺大，就是蛮有一个圣诞的氛围，我觉得他试图好像想要营造成就是有点像是海外的海外的怪欧洲国家的圣诞市集感吧，就是那个小屋子都建立的特别可爱那种。
哦，了解了解。
然后卖的也都是热红酒啊，然后肉派啊，这就是这系列的
洋派的食物，
很洋派的食物。对对对对对，所以
洋派的
几乎每个摊贩我觉得大同小异，但整个感觉是的确蛮有圣诞感的。但基本上我没吃到什么啦，所以我就是逛完一圈之后我就去吃拉面了。
OK，
并没有在市集消费。
你真的把你的
我还是有吃到。
你为什么
你把你的日本行讲得好
不好意思没有没有，我觉得它的浓浓的圣诞氛围还是有的，就是你感受一下，然后喝个肉红酒，然后吃个肉派，就觉得 OK 了，
赶快补一下兴奋感。
快点，
虽然我觉得你还是没有补出来，
那声音也不太对。
好啦，可以去一次就好。就感受一下氛围嘛，就你只是要出来感受一下圣诞氛围就去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确实去日本的两次里面，我觉得大阪的那个印象整个是差超多的，我真的是很喜欢大阪，就是相对喜欢大阪，因为怎么说吃的东西也更，我自己觉得更丰富了，就是类型上来讲。对，
我觉得人口密集度让我比较感觉舒适一点。
对对对，
我觉得东京的人好多、哦，然后我听那个导游，因为我们还有参加一个 one day tour， 就是富士山的导游，他就说日本的 10% 人口都集中在东京里面。
哦，
10% 这么多？
嗯，所以是有 10% 都在东京，所以它的密集度真的是挺
10% 没有很
高吗？
没有，
我也不确定，
普普通通、啊。
你看、哦，
因为
你台湾2300万，10% 是台北市这样有230万。
可是你不能拿台北的大小跟东京比啊！
哦，好啦，也是也是，
但是确实日本的10%
也
是500万，
对啊，
对啊，多。
等一下，我要算一下，我刚才看一下台北市现在有多少人，但人口最多的现在可能不是台北市，
哦，有可能应该不是台北市，
对啊，而且其实你没办法，台北市也是264.6万人口。
OK，
所以基本上概念是一样的，好吗？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小是差几倍啦。对啊，如果刚好是两倍的话，那是不是其实差不多？
真的。
而且，
人，
而且因为概念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大家也都是涌进去上班，所以人口可能又不止这样子。
对，就真的居住在那边的，还要再加上
观光客
在那边，然后可是。白天会在那边的，
对对对，哦，
白天
确实
那边的
东京可能观光客是比较多，相对于台北，
台湾人观光客倒挺多的、
啊，也挺多的吗？好啦，那我们不要探究这个好了啦，越讲越麻烦。不是哦，你说东京的台湾人很多，对不对？
对啊， 对，就是我去的期间我就一直遇到台湾人，每天在不同地方遇到台湾人，而且哦好多人哦都在台湾，然后反正我觉得密度真的很高，因为 我第一次去涩谷嘛，我一出来，我上次就有讲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剪进去。
有，你有说，
你有讲，
就是
剪进去，
就是涩谷。我第一次去涩谷的时候，我就出站嘛，我一出站，那个密度高到让我太害怕。我跟我同事就不到十分钟，我们就说我们该离开这里。
哦、OK，
太多人，很像跨年人潮。很像，真的超级像跨年人潮，所以我超害怕的。
那时候去黑门市场也是这个路线，可是不是台湾人很多，是中国人很多。然后是就是你周围根本听不到日文，都是听到我跟你说那个，就是都是这个路线的。然后你就觉得我到底是在哪一个国家？
黑门市场是在哪里啊？
在
我说东京吗？大阪？
是不是，我是去大阪啊。
哦，那就是在大阪。嗯、OK， 了解。
嗯，我觉得黑门市场算是我去的地方里面算偏，就是观光客会偏很多，就蛮多的那一种。
嗯，
然后我自己的体验没有很好，因为主要是真的太挤了，就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逛，你就是只能被人流挤来挤去，就你根本也看不到就是摊位有什么，甚至你要停下来吃个东西也有点困难。欸，不过但是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吃河豚是在黑门市场吃的。
哦，
你没有吃过吗？好好吃哦。
没有，我没有吃河豚，虽然我很想吃。
那个时候好像是我朋友买，因为我其实在黑门市场我没有买任何东西，因为这人太多，完全没有办法好好逛，我只想赶快离开那里。但是我朋友看到那个好像是炙烧的还是怎样，反正就是简单的一小份，然后他就给我们一人一，就是各自给我们旅伴们各咬了一口，这样就很好吃。欸，它是你吃得出来它是鱼肉，但是它非常非常的 Q 弹，然后也没有多做什么调味，就是它本身的鱼的咸甜味。然后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它的口感真的让人很难忘，但我记得价钱也让人很难忘，就是虽然是我朋友付的，所以我早就忘记了。
啊，你根本就没有很难忘啊，骗人。
那个难忘是就是一个这个一个形容，反正就是他付的钱，他应该很难忘吧。但真的很好吃耶，欸，河豚。我觉得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吃到河豚的话，要去吃吃看。
嗯，我也蛮想吃一吃看看的。嗯，
听起来很棒。
那我对河豚一直有一个原本很害怕，因为小时候好像樱桃小丸子有一集，我 忘记大概在讲什么，反正就是他们家好像有得到，是别人送的吗还是怎样，就是他们家要吃河豚，然后就，嗯，我忘了是谁，好像小丸子他爸爸吧，就因为觉得河豚很好吃，不想分小丸子之类，所以就在那边跟他说：“哦，河豚那个毒如果没有清干净啊，什么什么吃下去是会死掉啊，什么就是有这种，
这
就是骗，就是嗯，这不是谎话，说实在，就是河豚那个如果没有处理好，好像真的会蛮严重。就但是其实他们那种，嗯，就是专门在卖河豚或者什么，他们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其实是都会处理好的啦。”只是小时候听完这个就一直很害怕，就一直不太敢尝试，也比较没有机会尝试这个食物。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去日本有机会的话，好像还是要吃吃看。欸，好好吃哦。
嗯，可以试试。哦，我这次去的话，我个人也蛮喜欢富士山的。
嗯，
不去。
对，我觉得富士山，
嗯，可是你去富士山，
整体看的时候，
你去哪里啊？就是，你是在
河口湖？
哦，
嗯，因为我就是买一日游啊，然后就坐车去这样。
哦，受港。
嗯，因为如果你没有要去那边住的话，然后你自己搭车去，其实有点挺麻烦的，车程又蛮远的，就是至少要两小时。所以我会蛮建议就是可以买就是一日游的票券，你就比较轻松，这样还会有一个导游跟你介绍富士山。 然后我觉得它比照片上看的还要再更漂亮很多，因为我自己看照片真的是也没太大什么感觉，但本体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哦，真的很蛮漂亮的，所以我个人是蛮推荐去富士山。我还有喝那个富士山留下来的水，
山泉水之类的吗？
好像类似，对对，就是导游就说这个就是富士山留下来的水，然后形成的湖，然后旁边就是有可以直接饮用的水可以喝，
有点酷，
有点酷，所以我就还我有喝了一杯，跟特别吃了那个麝香葡萄，好像特产，那边好像是那边的特产，
哦，
有特别的甜，对，然后对哦，突然讲到这个，我想要。他们那个日本我住宿那几天呢、啊，我发现饭店里面都不会附水，他会叫你接水龙头的水
哦，
水龙头的水去喝或是拿去煮，
好像是这样耶，好像是这样，
主要是直接喝，所以我大概花了两天去克服这件事情，前两天我还要自己去外面买水第三天我就放弃了，我就直接接水来喝好了。
那味道有差吗？
味道有差吗？我觉得很 OK 啊，就是是可以喝的水，不是那种水龙头的，是那种生水或硬水 的味道。然后你跟我说便利商店的水有差吗？嗯，心理因素有差啦。
OK
心理的感觉就是，即便我接了水龙头水，我还是试图想要去煮它的那个心理因素，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哦，我就对。所以我稍微花了两天去克服这件事情，然后但富士山的水我觉得喝起来是还不错的，虽然我喝的时候也稍微疑虑了一下，想说算了，我两天前都已经喝了水龙头水，喝这个有什么好那个的？
真的，
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
就是也喝了起来就觉得哦还 OK。
我
对水这件事情特别，
我觉得对于卫生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在东京很大的一次体验。就是第一个是他们有那个嘛、嗯、那个免治马桶，然后基本上所有地方都是免治马桶、
嗯、对对
然后这件事情真的蛮屌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延伸这一件事情呢，有一次反正就某一天我们吃完饭晚上时段，然后基本上你出国大部分时间都是走路嘛，
嗯，
那我们就吃完饭准备要走回饭店去休息，我记得我们应该是没有下一个行程了，然后走回去饭店的休息的时候，我不知道那天是怎样，或者是我吃了什么东西，我那个当下在路上就突然超级肚子超爆痛，就是已经充满着要冲出来的感觉的那种痛。
OK，
天
哪，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我基本上没有遇过这种在国外发生这样的经验，然后我就有点。就不知所措啊，我就只知道我现在肚子很痛，可是我们那天吃完饭大概也八九点，并不是所有的空间都是开着的
哦，
对，然后东京又虽然说它很繁华，但是它有些地段其实就是比较偏上班族的区域，就并不是都是店家开着的那种感觉
哦，
对，所以我当下真的一下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嗯、你知道吗？我只知道我肚子很痛，可是我没有解法，没有解决方法。
我觉得他们的店偏早关呢、欸。
对，感觉也是这样啦。总之，我就记得
你有作息的。
我记得那天的晚上路上是没看到有像我们台北晚上逛街可以看到很多店家都开着。我要是真的发生什么状况、嗯，我就低声下气去拜托人家，应该还是有救的。对，那但是那天就没有办法，结果
爆炸。
哎、欸，这就是神奇的地方。我在一个地方很奇怪、很微妙的地方呢，看到一个往下走的楼梯。我远远的看着它，我就觉得我就不太确定那是什么地方，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难不成它是公共厕所？
它在发光，
也许它就是对发光着呼喊我，我不知道。但是它真的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因为我刚刚就说了，我们那一天吃完饭走的地方是比较偏向那叫什么上班的区域，就是办公区啦。
哦、
对，那都是那种大楼这样子。那他就是真的在路边、
嗯、
而且那附近也没有公园什么的哦。完全是在住宅的路边有一个往下走的楼梯，往地下室走的楼梯。然后走到底就是厕所。我大欣喜你知道吗、
哦、OK。
是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有 公共厕所，我甚至不确定它是不是公共的，但它总之是开放的。然后我就冲进去了，然后那里也有免治马桶。
哦
哦，这个普及率真是让人太开心了。
真的哎，虽然我这个人是不用免治马桶的，但的确这样听起来蛮厉害的。
不是免治马桶有什么弄一弄？你不想冲屁屁，那你至少你的那个什么
接触到它的时候不要太被冰
到。对，你的马桶盖至少是、啊、是温的、欸，
是温热的啊。
哦、
啊，
我其实对我从来不 care 这些事情的、欸，对，就不是，所以我对我来讲就是
很爽、欸，
它就我体会不到它好处，但我也了解它好像真的很厉害。对
，OK，
我觉得可能冬天特别有感触了，
你没有那个感动。
因为日本的冬天特别冷、
哦，我是真的
做到温温的就觉得很棒。
我是真的蛮喜欢洗屁屁的，但当然那个地方我没有不敢洗屁屁，感觉还是怪怪的，感觉还是怪怪的。但我非常感谢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那里的一个奇幻马桶的厕所。我说真的对我来说真的是奇幻厕所、欸，我真的是不了解，它完全不适合出现在那边。
搞不好你下次去的时候他就找不到路进去了。
我干，好屌哦！异世界厕所之旅，
就是出现在你面前拯救你的厕所，就在你够危急的时候他才会出现。
看，原来是厕所英雄 ！Oh my god，
太棒了吧！
好屌哦！好，我们今天聊好久。
那我们今天聊
一个多小时？因为中间还有一个那鬼打墙的状况。
啊、哦，对对对对 对, 對，
我很抱歉。但我当下真的很难过，人情冷暖，
你可以就两声这样看看会不会反应。
我当下就是太想硬撑了，我就一直在找寻那一个厕所，等待那个厕所出现在我面前。他没有出现。
好啦，反正好不容易可以出国了，但同时也好不容易可能。有一些人会来我们国家了，那希望大家
瑟瑟发抖
哦。不过我觉得如果真的想去日本的人现在就可以换日币了，因为他现在、
哦、提早换
已经他现在已经慢慢在涨了。
对啊，
从我去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往上涨、
啊啊、一定的啦。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可能渐渐的随着观光客变多之后开始一直往上涨，大家可以先买起来，可以换多一点钱，因为我发现他其实那边蛮多小店铺，其实也不太能刷卡，
没法多啦，
所以我就变得很拮据，因为我只换了一点钱在身上，所以我就在那边掏那个零钱掏得很可怜。
我觉得其实出国现金还是要备多一点，就是可以刷卡就刷卡，可是实际上现金我觉得多备一点没差，绝大部分时间比较保险，这是真的。
对，因为我那时候的心态是觉得说哦，可能大部分都可以刷卡，然后钱的话就是我怕带太多回去，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花掉好了，就后面几天变超穷啊，不能刷卡。
可能
吓爆，尤其是富士山那边完全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刷卡。
哦，是哦，富士山那边 没得刷哦。
除了奥莱以外其他的就是观光区啊和口湖那边就没办法。
对啊，都观光区了，就是感觉应该要
哦。可是我后来回去浅草寺那边的时候，我要吃一家就是蛮有名的天妇罗店，它也是只能就是 cash only 这样，我就觉得很尴尬啊。
哦，
好，
我觉得立刻
跑出去门外。
我觉得尤其日本，你其实多换一点真的没什么差，因为总觉得总是会再去，就算你不去，你身边实在是有太多人有机会去日本了。
也是，
对啊，
所以
我觉得
我遇到。我觉得遇到会讲英文的店我特别感动。他们真的很多人都不会讲英文。
哎呦，日本已经算那个了，我觉得啦。
日本至少是愿意跟你讲的。
哦
啊，我遇到的都不愿意跟我讲啊。
我遇到的是那种他明知道你听不懂日文，然后他会很努力的跟你解释，好像以为讲慢一点你就听得懂。的那种感觉，
搭配比手画脚吧。我觉得有搭配比手画脚就还算是有一点诚意想要跟你沟通，但我遇到的都是很就是很对我冷眼相待，然后还是一直硬要跟我说日文。
哦，我可能遇到都蛮亲切的吧。
嗯，
不确定，就是我可能去服饰店的那种日本女生都香香的，
不用去服饰店，到处的日本女生应该都香香的吧？
应该是，应该是香香的，而且小小只的，可爱可爱的，卡哇伊呢？大叔发言，
该去了，该去了，
该去了，
该出发了，该出发了，
想去，想去
啊，要去佐贺啊！我还在心心念念的这个。
心心念念，买起来，机票买起来。
好啦，今天差不多就先聊这样。我觉得日本可能有点太多，而且大概超多人都很想去吧。
已经去了，哎、欸，哦，我以为是已经去了。
哎、欸，
也
是啦，也
是有可能
啊，也
是有可能，
也是蛮有可能的啦。
嗯，
所以就对，希望大家都玩得愉快，也希望你们或者是还没去的人很快都可以准备出门啦。
是的，
哎，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啦。
啊，
如果你有自己准备要去的行程，或者是在，我觉得可以分享疫情后的啦，因为我觉得好像会有一点点不同感觉。对，
嗯，
整个出国的感觉啊，或者是现场的氛围吗？感觉不太一样。对，
嗯，
那欢迎跟我们分享。最近准备或者是已经出国的故事，欢迎来信。好，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
OK，
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
拜拜。